到今年的3月4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1亿1200万人。3月17日星期六，加拿大多伦多的数百位民众举行了大型活动，庆祝第11个1000万人三退。
声援1亿中国人三退的活动刚刚过去几个月，多伦多唐人街又迎来了庆祝1亿1000万人三退的游行队伍。沿途不论是已经三退的华人，还是刚刚到海外才听说三退的大陆中国人，都被这股气势所振奋。
这个做得很热闹，很好，更多呢，应该要更多呢嘛。
以前是呢少先队了，但是我已经也正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我退队了。
我会回去认真的看一下，因为毕竟人家这样是有原因的嘛。
活动当天就有不少人现场办理了三退手续。
共产党呢都是搞一些欺骗政策，整知识分子，在反右与党交心，什么八白旗一系列运动，都是说了真话的人，以后都遭了殃，这个都说假话。
尤其是温州动车事件中，中共对人民生命的冷漠，让更多的中国人们对中共彻底的失望了，也让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的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邪灵恶党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
目前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凸显中共内部危机四伏，让更多人开始反思。
遇到很多人来问法轮功的红船和这个现在这个发生的这些事件突发事件，他们都在思考。我们碰到很多这样开始思考的人。
从2004年12月3日第一份全球退党声明发表以来，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及其附属组织的这场伟大的精神觉醒运动，以越来越势不可当之势呢席卷全球。那么第一个1000万中国人三退花了17个月，到现在第11个1000万中国人三退只用了5个月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三退将带来中共解体，中国人将迎来自由民主的新一天。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3月21号，捷克中提琴家伊特卡霍斯普洛娃、著名演员杨波特米圣莱以及前绿党副主席卡特琳娜雅科一行来到首都布拉格，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信，要求中共立刻释放被囚禁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的修炼者。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自从高志胜的著作《神与我们并肩作战》捷克语版发行以后，高律师的故事在捷克家喻户晓。3月21日，几位捷克艺术家来到中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呼吁释放高律师。中使馆大门紧锁，两位艺术家按门铃等待，却没人开门回应。
Tohle je nedobytný zámek, kde nemají ani tu slušnost, aby vyšli ven a dopisy slušně převzali. Takže ho vhazujeme do té schránky.
中提琴家伊特卡·霍斯普洛娃认为，这是中共不愿面对自己恶行的表现。
Prostě nechtějí mít v ruce něco, co sami vědí, že není v pořádku, ale my samozřejmě se nevzdáme a budeme dál ještě střádat podpisy a věřím, že jednou se tady na ty dveře jaksi dobušíme, dozvoníme.
演员杨波特米施莱看过高志胜律师的著作后，对高律师的经历很佩服。
Si moc vážím statečných lidí, jako je právě Kautišenk, kteří se nebojí, byť za to jsou perzekuováni, dát na jeho svůj názor, bránit vlastně svobodu, spravedlnost a právo svých spoluobčanů v Číně.
请愿信同时寄给了高志胜律师被囚禁的监狱，并将要递交给捷克总理内切斯和外交部长。捷克总理内切斯在今年初曾表示，捷克政府或者说捷克外交部和其他盟友国家共同长期关注高志胜律师，并在和中国政府的会谈中提起高律师的案件。新唐人记者中原高松布拉格报道。
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成为最近广为流传的新闻。中国大陆网民最近几天也发现国内网站被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外界解读认为，温家宝在退职前想替中共卸下六四这个血腥的包袱。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六四真的平反了，中共也难卸包袱，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无法弥补的最大冤案。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的新闻最近在华人网络世界引起极大反响。21号，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被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薄熙来被免职以及当年下令开枪的元老们大多已离世，中共党内重新评估六四事件的政治阻力已经大为减弱，不排除温家宝在最后一年总理任期内采取大胆步骤。亲身经历六四事件被坦克碾压的受难者方正表示，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在现行中共体制内，温家宝想平反六四很难。
但是我觉得中共的惯用手法就是在他权力斗争当中肯定会利用一些历史的遗留的一些问题来打这个牌。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网采访时表示，温家宝提出的重新评价六四能使中共政府卸下六四这个血腥的包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如果六四真的平反了，法轮功的问题也得重新追究。不过中共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去做事，王军涛表示，如果温家宝真的提出平反六四，就可以跟过去做一个切割，可是不符合共产党的潜规则。
像什么江泽民啊，等等，还有对法轮的迫害，什么像邓小平对于六四的镇压，他就做这么一个文件不就完了吗？做完这个文件之后，他就跟过去做了个切割嘛，然后呢，他就把集中精力对付他现在面临的敌人民进党。
不过王俊涛指出，最近薄熙来被免职，岛国派把矛盾直接指向温家宝，认为平反六四是温家宝向薄熙来亮出的一把剑。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这都不是胡温打败薄熙来和周永康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王立军的那一包资料。王立军是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他可能掌握很多让中共真正恐惧的资料。
谁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王立军这个事件出来了以后，不论是啊王立军他交代了没有，那么这个都是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里面心里面知道，但是嘴上不敢说的事情。
2月6号，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外界传出王立军上交了一包资料给美国领事馆，王立军后来被北京带走，至今去向不明。蓝树表示，王立军这包资料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东西，中共目前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有这个胆子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责任。
中共卫生部官员最近再次表示，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近年来，中共已数次提出相关政策，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用以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共大量人体移植器官不明来源质疑的压力。
22号，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杭州举行的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总结会上表示，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
在没有人逼他的情况下，他已经承认了每年移植是上万。2006年的时候，当国债法轮功学器官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他就宣布了，主要来自主办。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有相当多的器官来源不是来自主办。但是呢，他们现在又拿不出任何数据来证明器官是来自捐献的，因为他自己也说没有什么捐献。
黄杰夫并承诺，在3到5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并说中国每年仅10000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过去10年的统计报告显示，各国公布的每年执行死刑总人数最高的一年只有2000多人。
这个黄杰夫呢，每次呢都是当有重大的新闻牵涉到这个器官来源质疑的时候，他会宣布。这个已经试图弄了很久很久了，他结果出来只有一年十几例家属亲人捐献或者是谁捐献。这个只是一个形象工程，他是为了缓解国际舆论的压力，并不是说他真的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
两会期间，黄杰夫语出惊人地说，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囚器官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当时惊讶地指出，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新唐人记者梁欣、方圆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政府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表示，19号将针对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一事展开调查，以理清王立军是否曾寻求美国庇护，而美方采取何种措施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法律学者分析，王立军事件本来可以给中共统治集团造成更大冲击，但是这次草率的处理方式可能对美国长远战略意义造成损害，国会调查事件很有必要。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女主席伊莱亚娜·罗斯·莱赫蒂宁在2月10号已经致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询问王立军案。信中表示，有报道声称王立军是变装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可能试图寻求美国政治庇护，而在总领事馆被中共警察及公安包围下，美国方面拒绝了他的庇护请求，目前王立军下落不明。中美律师交流协会会长、纽约律师高光俊分析说，美国领事馆拒绝给予王立军庇护，可能是出于中美政治关系的考虑。
特别是习近平要访问美国了，中国要开人大了，这个政协会议啊，那可能考虑到中美的更多的这个政治外交这样的关系，美国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去参与中国相互之间自己官员的里面的一些争斗这些事情。
华府人权律师叶宁认为，美国领事馆把王立军轻易交还给中共的草率做法，实际上切合了中共统治集团维稳的需要。这固然是美国政府出于经济利益层面的考虑，但是却对美国长期战略利益造成伤害。
如果美国在这个事情上处理得当的话，今后有可能会有官阶高于王立军的官员往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在王立军事件当中处理不当，处理过分草率，过分短视，过分缺乏战略眼光，那么有可能今后他就占不到这样的便宜了。这难道不是美国这个战略安全利益的一种重大的失伤吗？
几天前，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更早些时候，华府资深记者比尔戈茨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王立军向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提供了中共高层腐败和内斗的材料，包括薄熙来联合周永康阻止习近平接班的图谋。叶宁认为，王立军和薄熙来客观上打乱了中共的维稳局面，王立军本身的价值要超过他带出来的材料价值。
王立军事件牵一发动全局，这样一种不一的大格局，它所充满的变数要比现在要大得多，悬念也比现在大得多，它从而造成的给中国各种反对共产党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维稳派统治的各种反对派力量的运作积聚形成以及出击提供的机会也会大得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难道这不是自由人类更大利益的所在吗？
多年关注全球各地人权的美国国会外交事务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也希望了解王立军可能涉及的活摘器官情况。据法轮功学员指控，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的2001年到2004年，正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而在2003年5月至2008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涉嫌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叶宁认为，以美国这么发达的情报系统，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美国政府应当是了解的。
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如果王立军提供的情报当中有这样一些资料的话，那就是最权威的这个资料，能够最有说服力的向世人证明这样的就是由法轮功揭露的，不像这样的反人类罪是确确实实存在，也确确实实在进行当中。
罗斯·莱赫蒂宁并要求国务院提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之间的所有相关通信， 他同时敦促国务院提供美国海外使领馆处理中国人庇护申请的标准指南。委员会一直与国务院保持联系，国务院表示正在准备相关资料。
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近日曾有几个小时解禁了法轮功网站的讯息，对于中共过去相当敏感的神韵艺术团的正面报道以及新唐人的得奖影片为火，直到记者截稿时在百度上仍然可以搜索到。中国受访的民众普遍认为，这显示出江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北京时间21号凌晨2点到接近中午的几个小时，在百度上突然可以搜索到法轮功相关的些许正面信息，包括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照片及学员的练功照片等。直到记者截稿时，百度上仍然可以搜索到些许关于神韵艺术团的正面信息。
吴文集团他们上台已经9年的时间，到最后的他也没几个月的时间才刚刚开始动这个东西呢，的确呢是晚了一点。所以我说他们总有一天要给13亿老百姓清算的。你像邓小平啊、江泽民那些坏家伙，他们的子女，你说以后会有好结果吗？我说是没有好结果的。
记者还发现，百度上还能搜索到新唐人制作的《为火》影片，该片曾获第51届哥伦布电影节荣誉奖，内容主要揭穿2001年1月中共在天安门上自导自演的自焚造假证据。中共策划这出闹剧，为的是作为彻底消灭法轮功的借口。
江派是镇压法轮功的，这时候解禁这个就是表明江派已经失势了。网络本来是需要自由传播的，对吧？老是搞这种防火墙本身就是不地道的啊。如果他能往这个继续这么走下去，那我们会看到希望的。
四川李姓民众认为，中共派系倾轧的结果可能使中共政权离倒台不远。
估计现在中国的政权、大陆的政权在这样，估计主义也维持不久了吧？因为他们斗争特别厉害了嘛。这里现在每天啊，那个警察太多了，那个街上啊就是不停的巡逻，所有的那个路口、交通要道啊，每天都那个警察根本没断过。
据了解，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至今12年，耗费了巨额国家资源，法轮功的正面讯息在中国网络上长期遭封锁。新唐人记者熊斌、詹雅荣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劲闻。北京时间3月23号晚间8点左右，大陆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再次出现了神韵巡回艺术团2012的内容。这是继百度前几天解禁转法轮、为火和神韵艺术团后，再度解禁最高封锁级别的讯息。据了解，神韵至少在最近几天已经第二次被百度解禁。美东时间3月21号晚间，百度解禁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并能搜索到神韵艺术团的官方网站。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桑山分析认为，自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以后，中共高层陷入了全面内讧，法轮功已成为双方死斗的焦点。他分析说，这次百度对神韵艺术团和转法轮等敏感内容连续的解禁，凸显胡温与江系在是否延续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也显示胡温与周永康的冲突升级和公开化。3月23号，有人在大陆网络上发表文章，呼吁外界关注一名因批评重庆打黑而被判刑3年的前新闻工作者高英普。这篇呼吁说，高英普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曾先后在亚太经济时报和华商时报任职。2009年底，他因为在自己的 QQ 空间写了几篇日记，对重庆打黑问题提出批评，被判刑3年，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已经服刑1年半。美国之音报道，曾经因卷入重庆涉黑案件而坐牢1年半的前北京律师李庄表示，他每天都会收到打黑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申诉材料。他认为薄熙来下台后会有大批冤案浮出水面，这些冤假错案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会大量的涌现出来，揭露被刑讯逼供的事实。3月22号下午，3名已经在联合国总部前绝食30天的藏人获得联合国承诺调查西藏人权状况后，停止了绝食行动。2名联合国官员向绝食藏人递交了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皮莱签署的信件。 西藏青年会主席次旺仁增对媒体说，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的信件表示，联合国官员已经同中国政府提出要派代表进入西藏调查发生的事，他们在商量具体日期。绝食的藏人祥萨仁波切表示，不是他们不珍惜生命，而是西藏人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太大了，尤其是近期发生的累计30人的自焚，他们希望联合国支持藏人。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